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各位洛杉矶纽约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是西元2024年4月8号星期一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 Rush Hour， 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王寿之教授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做新闻分析。今天呢我们都要针对于这个科技产业啊来做一个详细的梳理啊，怎么说呢，因为最近我们看到这个我们美国的特斯拉，就是 Elon Musk 他的这个公司哦，特斯拉的这个汽车看起来好像不太妙。同时呢这个 Google 这家公司呢也是我们美国的这个科技的龙头哦，最近呢也有落后的情形产生了。所以呢今天我们要针对于科技的这些企业来和听众朋友们做深入的分析。首先我们请这个王寿之教授，我们先来讨论这个特斯拉吧。最赚钱的公司啊，这个最近这几年的股价表现非常非常的差。那么这家公司到底出现了什么问题呢？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做深入浅出的分析吧。教授请。
我们都大家知道这个电动车那个同义词就是特斯拉，或者特斯拉的同义词就是电动车。这个呢红了好多年的。它是世界上市值最高的汽车制造商。特斯拉呢也是目前为止最成功的汽车公司之一。那么但是呢最近这个特斯拉的公司呢出现了很大的问题，汽车销售量下降，降价的策略失效啊，这个自动驾驶技术呢还没有像这个伊隆马斯克讲的那样啊预期会成功的。伊隆马斯克曾经是不顾一切发展电动车，并且呢自己还做这个自动驾驶，但这个技术呢到现在为止呢还不敢上路啊，还是比较危险。那么有些讲法就是说伊隆马斯克的特斯拉他这个传奇呢慢慢的跌落神堂，并且呢他陷入了内外交困的境地，那么有可能他拾起重新的魔力再次成为电动汽车的这个领军者嘛。今天呢我想用点时间给大家讲讲这个特斯拉这个问题啊。我们知道很多年以来这个伊隆马斯克呢是想办法把特斯拉打造成未来汽车的制造商，他的非常有信心的这个人呢也让我们很多人感觉非常的佩服。他做很多的事情都很成功的啊，大家看他做的这个 SpaceX 啊，他这个宇航发射他这个非常的成功，那么还现在帮美国的这个国家宇航局去发射各种各样的火箭呢、啊、自己呢做了这个星链呢、啊、等等，在这个方面呢非常的成功的。他做的这个特斯拉的电动车呢也曾经是世界上的最好的电动车的品牌，那么很多人认为呢未来的时代就应该是伊隆马斯克的时代。但是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他有些项目呢他讲了他没做到，比方说他说用最高速的地下的这个运输的方式可以在旧金山到洛杉矶，他快得不得了，就像一个子弹一样的这个计划呢，他自己呢还检查过这样的一个试验的装置，但现在呢就没有声音了，就说明这个事情呢他没有成功，那就放弃了。所以呢大家呢就很多人觉得伊隆马斯克纵然是个非常好的一个投资的专家，对技术呢也了解甚多，但是呢他不能够说对所有的事情他都料事如神啊。比方说他几年前说要在某个年代要把人送到火星，在那里建立火星的殖民地，到现在呢估计呢还比较的遥远。那么大家觉得伊隆马斯克的特斯拉呢可能是成功的，但是特斯拉的这个销售的往低端走啊，事实上呢就已经过去有一两年了，2022年的年末特斯拉的汽车就卖得不是太好，就开始下滑，当时以为是一段短时间的情况，现在呢这个变成了一个常态。并且呢这个伊隆马斯克的特斯拉汽车原来呢有非常惊人的高利润，现在呢也在缩水，他现在呢就是卖便宜。那么大家所面临的问题，原来说伊隆马斯克你可能做不够啊，就是你不能够生产那么多全球需要的电动车，现在呢的担心的问题就是大家会不会买这个特斯拉的汽车。 我们看见特斯拉的股价今年的2020年的年初到现在4月份跌了 34%。那么这就变成了美国的标准普尔500指数里面这个表现最惨淡的一股。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事情啊，因为特斯拉可是一个巨型的企业。尽管特斯拉在全球来说还是全球市值最高的汽车制造厂商，但是2021年的巅峰时期那个已经过了，那现在的特斯拉的这个市值和2021年的巅峰时期比就只有一半，就跌了一半。所以呢，我们现在看到就是消费者是对特斯拉的热情在消退，并且估计如果讲这个西方的消费者基本上呢对电动汽车的热情已经开始逐渐的消退。这个我最近在洛杉矶的街头看见那个电动车的比例不是那么高，就跟我在上海街头看见的情况就大相径庭。也就是说大家对这个东西要热了一下，现在呢还是觉得啊比较稳妥的是这个原装的这个汽油车或者是油电混合的车，它不会太被分散。那么这是现在的情况。那么特斯拉的核心的产品的阵容呢，现在看来呢有些过时。你说现在谁看见了特斯拉会觉得很惊异啊？不会了，像中国做的比外迪什么蔚来这满大街跑啊，在中国市场就中国的老百姓呢就已经不太动心于这个特斯拉了。所以呢这个特斯拉为了刺激需求就不得不频繁的降价。有很多被马斯克寄予厚望的大型企业，比方说自动驾驶的项目啊，都没有如期啊取得这样的成功，至少到目前为止没有见到显著的成果。这个特别是中国的电动车的制造商崭露头角，和特斯拉的竞争呢也越来越激烈啊。这个做的样子功能跟特斯拉差不多，那特斯拉你的优势何在呢？所以这是一个问题了。那么当然我们讲到伊隆马斯克呢，也看到伊隆马斯克的个人注意力也被其他的事物所分散。他比方说收购了 Twitter， 他现在叫 X， 这笔交易呢，这个还出售了，为了这笔交易他出售了部分的特斯拉的股份，这是他的第一个，就是他分了精力去搞 Twitter。 然后呢 Twitter 怎么管理怎么经营，用了400多亿美元买了这家公司，你得管呢，这个比较困难的。他创办了新的人工智能的公司叫 XAI， 那么这个也是一个问题。最近呢这个伊隆马斯克呢还分神，他和很多人呢这个开战，他跟这个 OpenAI 这个老板不和，这个和迪士尼的首席执行官这个 Bob Iger 也有这个大家对话对吵。这个人呢性格是比较强硬的。那么当然呢伊隆马斯克这样做啊，这里分散那里分散，又和 OpenAI 的这个领导去骂，到迪士尼的这个首席执行官这个 Iger， 这个 Bob Iger 去吵，这些东西呢事实上对潜在的特斯拉的买家产生了负面的形象。就有些人他就喜欢迪士尼，你这整天骂迪士尼干嘛，你又不是你搞娱乐公司，所以大家说不买你的车。所以呢很多人呢就转向了其他的品牌，这个跟伊隆马斯克这个性格有关。但是你说他改不改得了呢？我估计他改不了，这个人的性格生出来就是这个样子。这个上个礼拜吧，这个2024年的4月2号特斯拉就有一个报告说，这个从2020年以来它的每一季的交付量呢已经出现同比的下降，从2020到2024，现在呢这个季度第一季度一到三月份是下降，没有达到华尔街的预期。这个消息公布了是基本上是给特斯拉的前景蒙上一片的阴影。当然现在说特斯拉会垮掉我觉得为时方早，但是呢我今天讲讲特斯拉。特斯拉在全球的电动汽车的市场上它依然是一个强有力的参与者，在美国的市场上呢它也明显的保持这个领先的地位。但是呢现在面对众多的老牌汽车公司的激烈竞争，那这些大公司都承诺要投入几百亿美元扩大产品的供应量， 那么现在这连福特连这个通用他们都要投资投入来，不要讲德国的这个大众啊宝马呀，这些都投入巨大的资金去扩大自己的电动车的产量。那么特斯拉原来独霸的这个繁荣时代呢就渐行渐远了。而特斯拉是原来一直说未来的人们乘坐着完全自动驾驶的特斯拉汽车，现在看来遥遥不可及，事故多啊，所以谁敢呢？不敢的。那么我们现在看看美国的有一个比较大的企业家，就是福特汽车公司的前任的首席执行官叫 Mark Fields， 他就说了特斯拉正从黄金时代走向一个真正的具有挑战性的时代，也就是说原来你一家说了大，但现在为止呢不行了，现在呢竞争的对手越来越多的。我们看看特斯拉这个神话呢没多长的时间，三年以前特斯拉崛起呢当时是势如破竹，没有人敌，经历了几年的财务风波生产挑战以后，那么这个特斯拉这个汽车呢不断的刷新这个利润的记录，它基本上就是行业的神话。即便在全球半导体短缺，这个芯片短缺，许多竞争对手削减了汽车的产量以后，特斯拉的工厂呢还是能够全力的运作。它在美国的厂，在中国上海的工厂都还是全速的运作，并且呢三年以来消费者的热情呢如火如荼，需求呢非常强烈，并且呢特斯拉呢开始升价。那么等待购买特斯拉新车的队伍呢越来越庞大，并且呢还有一些买家就是呢我愿意买这个二手的特斯拉汽车，我亏点钱我但是拥有一辆特斯拉，很多人的想法了。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多汽车制造商就纷纷的模仿特斯拉的模式，那么想办法转型。这个马斯克呢就这个时候呢就把眼光呢转向了人工智能，就 artificial 啊，这个人工智能，这个人工智能叫 AI 啊，我们叫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啊，它呢就变成了，我们记得2021年这个夏天在特斯拉举行的 AI 的活动上，马斯克穿了一身标志性的黑色的西装，加上呢上了这个加州的 Palo Alto 的这个舞台，就说我们要提就做这个 AI， 他呢就是想办法开发让计算机承担更多的驾驶任务，就是 autopilot 这个辅助驾驶系统，他要做到了。那他这个上台呢非常风光，我还记得21年夏天看见他的那个录像啊，当时我封在，因为疫情的没法走，所以当时看见那个录像。他呢当时为了强化特斯拉在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先地位，他呢就揭示了他的新成果，当时呢是一款充满未来感的人形的机器人叫 Optimus。 但是呢这个当时这个技术还没有开发完全的成熟，所以那没有办法把这个 Optimus 在台上表演给大家看一看，就找了一个穿着机器人服装的表演者在台上的跳舞啊，这个其实有点尴尬，就技术还没有成熟你干嘛去表演呢？当时我们记得2021年的 Palo Alto 这个舞台上，马斯克对听众讲，特斯拉不仅仅是一家电动汽车公司，在未来的世界里面劳动力的体力就变成一种选择，那就可以用机器了啊，这个是他当年讲的。那么2021年的10月的下旬，当时美国汽车最大的租赁公司啊叫 Hertz 啊，这个 Hertz Rent a Car 这个公司呢就计划购买10万辆特斯拉的汽车，想办法扩大它的电动车的租赁的队伍。这个消息传来呢对投资者是一个巨大的鼓舞，也就标志着电动汽车呢正逐步的走向主流，越来越多的司机呢有机会去体验特斯拉的这个自动驾驶的魅力。我们记得2021年特斯拉的市值达到了巅峰，超过12000亿美元，两年之内的增幅居然超过2000%，增加了200倍。你想这个，但这个呢就是一下子，很快我们就看见伊隆马斯克呢开始抛售特斯拉的股票。这个趋势呢 他就持续了一年多，最终呢，他卖出了价值超过390亿美元的股票。这笔交易为什么要用这个钱呢？是给他自己收购这个 Twitter 的这个资金，就是 X 资金。但是这一下呢，吓坏了市场。他自己拥有这两个，有特斯拉，又去买 Twitter 呢要400多亿美元，他就把特斯拉的股票卖出去，拿这个钱呢去买这个 Twitter。 但这个事情呢把市场吓坏了，所以特斯拉的股票就带来了巨大的下行的压力。你们想想，如果他当时不买 Twitter， 他这个资金充足，特斯拉呢可能真是可以冲上云霄，忙不过来了。2022年这个年初的这个电话会议上，马斯克就说啊，特斯拉不会再推出任何的新的车型，原因呢是受到供应链的限制。他说他的公司将会全力以赴，尽可能的多生产现有的车型，满足市场的迫切需求。当时特斯拉呢四款车型，但是其中卖的最好就两款，就是 Model Y 和 Model 3， 这是最好销的，占据了这个特斯拉的大部分的这个份额。那么我们知道，马斯克在2020年的年底就讲他梦想推出一款售价25,000美元的电动车，就便宜，他说三年之内呢就能够完成了。但是到了2022年的年底，他说忙不过来，我做不了了。所以呢，这个本来大家所期待的比较便宜的电动车没出来，做贵车。那么他这个时候呢就扩展了工厂的生产线，跑到上海做一个超级工厂，到德国的柏林郊外也做了个特斯拉工厂，就在这里呢大量生产这个 Model Y 和 Model 3。这个决策就是他不准备研究新车了，可是在汽车的行业里面引起了很大的震动。
OK， 好，来，我们先谈到这里，先进广告，我们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邀请到是王寿之教授和听众朋友们来做新闻分析。好，我们接下来还是要谈这个 Elon Musk， 就是特斯拉的老板。那么他除了电动车以外，其实他名下还有很多发展的企业啊。那么这家公司呢，在最近这几年，现在的这个股价表现非常的差。我们知道这家公司这个分布全球啊，任何一点闪失啊，对市场来讲的话都是很大的一个波动啊。那么 Elon Musk 他有很多的产业都在同时进行，那么现在到底都怎么样了呢？来，我们接下来请王寿之教授继续和听众朋友们来做深入的分析。教授请。
2020年这个伊隆马斯克就讲他一定要做这个自动驾驶，自动驾驶呢以后可以取代人工，那么将来呢，你是不是自己开始是自己的选择，反正呢所有电车呢都是超级安全的自动驾驶的电动车，没有做到。而伊隆马斯克呢，由于他新挂几头了，特别是在2021年、22年左右，他拿出了400多亿美元的资金啊，他去买这个 Twitter， 就是这个网络平台，就是他现在叫 X， 这个 Twitter这个锁定的资金，他其中的资金哪来的呢？他就是卖出手中的这个特斯拉的股票，卖了300多亿美元，又贴了点钱，一共400多亿投去买这个 Twitter。 这个 Twitter 呢赚不赚钱不知道，但是呢这个分散了很多的资金，那么搞得市场上的人呢人心惶惶。那么但是到了现在2024年，这个我们看到呢，这个特斯拉汽车全天自动驾驶的话它还是比较困难。这个完全自动驾驶叫 FSD， 这种呢没有得到充分的认识啊。马斯克自己也说了，因为马斯克的特斯拉的自动辅助驾驶系统叫 Autopilot， 这个技术增强版它到现在为止它虽然用了，但是不能够完全的取代这个人的管理。也就是说他讲了几年，这个没有办法能够做得非常的成功。所以呢随着时间的推移， 投资者的这个担忧情绪就加剧了。我买了你特斯拉的股票是指望你呢集中精力做汽车，你现在呢这个不集中精力做汽车，这怎么办呢？所以大家呢就说，对于这个特斯拉的首席执行官伊隆马斯克是不是能够在汽车行业投入足够的精力，大家呢有怀疑。那么很多人都讲呢，说这个 X 也就是 Twitter 啊，让他分心啊。比方说这个特斯拉投资的这个管理金的合伙人叫 Gary Blake 就讲了，他说他一直在讨论这个 Twitter X， 所以呢你从来没有看见他发文是讲他的电动车。那么伊隆马斯克呢觉得，我现在把这个电动车放一放，我集中精力把 Twitter 做好， Twitter 做好以后我再反过头来做这个电动车。结果呢在这个过程里面，中国的这个市场就出现了很大的警告。那么这个慢慢2022年开始，中国市场的特斯拉的销售呢就开始降，22年就开始降，但是伊隆马斯克的没有注意这个问题。那么特斯拉的首席设计师这个人呢还蛮出名的，叫 Franz von Holzhausen， Holzhausen 是个德国人啊。这个 Holzhausen 呢他是属于高管，因为他是首席设计师，他们都在跟这个伊隆马斯克说，你呢要更加实惠，更加面向大众市场的车，你的车太贵了，你不管是你的 Model Y 还是 Model 3都太贵了，你要出便宜的车啊，出经济的车。那么你要实现你的增长的目标，你得出经济车。但是马斯克呢他呢还是集中精力说开自动驾驶的车，出租车。那么这个他把力量放在那个上面，他想得很好。那么这个特斯拉的首席设计师啊，就是我们讲的工业设计，这个 Franz von Holzhausen 就说了，我们的责任是让更多人开电动车，那不是说全自动的，那个不太实现。那么伊隆马斯克呢对电动驾驶的前途呢还是充满了信心，那么他觉得特斯拉还是可以跌一跌没有问题啊。那么就包括这个 Holzhausen 他这个设计师本身讲，他说呢我看的比较现实，因为自动驾驶呢是个巨大的挑战啊。有些人认为呢就像科幻小说里的情节，你告诉我全部可以自动驾驶我都不敢开啊。所以呢这个售价就开始跌了，首先是在中国跌，2022年的10月下旬就开始跌，这个往下呢就跌了 7%。 那么没有多久呢，特斯拉呢就开始在对美国最受欢迎的车型呢提供这个临时的折扣，先呢在美国是降了$3,700，然后呢再降$7,500。那么所以呢这个不断的降价，也就是说你没有新车廉价的车去填充这个市场，我的原来的车我都降价，这个特斯拉也感觉到有问题了。那么2022年这个特斯拉的年度交付量虽然呢比2021年呢增加了 40%， 但是也没有达到公司的最初的目标，那么也就是没有能满足这个华尔街的期待。那么一继续呢股票呢就跌，汽车交付多一点但是还是跌，大家就感觉有问题了。2023的元月份，特斯拉呢就是认为这个公司需要采取更加积极的行动来推动汽车的销售。特斯拉在2022年开设了两家新工厂，一家在德国的柏林附近，一家在美国的德克萨斯州。那么这两家工厂呢提供了 80% 的产能，就车多了，但是市场没有跟上这个需求，市场跟不上，所以呢这个没有卖出的汽车就越来越大，原来想到我做多少卖多少这就不行了。那么在汽车行业内部呢，这个有很多的竞争对手也推出了他们自己设计的新型的电动汽车，要跟特斯拉的 Model Y 和 Model 3 也就是 Model 3就展开这个正面的竞争。那么所以特斯拉呢就2023年就开始说所有的车型大幅的降价，部分的车型的降价幅度达到 20%。 那么这个呢降价的幅度真的还超过了这个特斯拉公司的财务部门建议的水准。那么马斯克这样做呢就是要打一场赌博了，我特别的便宜把对手打垮。 那么对于马斯克而言呢，不会是一个错误，它是一个精心策划的赌博。特斯拉的营业额呢，它的利润呢高达两位数，那么也就说明呢，它比其他的竞争对手啊更加能够承受降价带来的冲击，因为它赚得多啊，所以这个降价呢就给竞争对手带来了巨大的压力。那么有很多竞争对手在电动车的业务上是处于这个亏损的状态。那么有很多人降价，大家说你真疯了啊！我们说在这个比利时的布鲁塞尔2023年就有些人就说啊，这真是疯了。那这个当时的这个法国的 Citroën 的这个雪铁龙的首席执行官叫 Vincent Cobby， 他呢就说马斯克是彻底疯了啊，我们有大麻烦了，因为他降价降太多了。那么所以特斯拉的在全球的汽车都降，那么交付量呢略有反弹啊， 2023 年。但好景不长啊，特斯拉在2023年的下半年呢继续的调低的价格，推出了吉利的措施。这个时候呢，这个汽车的交付的增长呢放缓了，这个低得很少，有时候卖出去的少，而你降的价格多啊，卖出去就放缓了，就是大家热过一阵的时候知道这个不能瞎买啊。电动车的行业有很多人呢也感觉到比较担忧，就觉得呢汽车会堆积在这个货场上，你坐这么多车啊，并且呢大家呢开始把注意力转向销售良好的这个 hybrid， 也就是混合动力汽车。那么对于特斯拉来说，它唯一的你的几个最卖得的车你都减缓了，这个 Model Y Model 3都不行了，那什么办法呢？就电动皮卡车，叫做 Cybertruck 啊。这个 Cybertruck 呢拖延了很大，难度也很大。那么到了2023年的年底，特斯拉他说呢，这个所谓的 Cybertruck 他不可能带入太大的这个现金流。这个车我要看见，因为我二月份到洛杉矶看洛杉矶的汽车博物馆呢，叫 Peterson， 这个汽车博物馆就是这个洛杉矶艺术博物馆的对面的那个汽车博物馆，我看见是 Cybertruck， 但这个车卖的怎么样呢？我现在看来是不好的。那么在中国的本土呢，特斯拉是持续的卖低，一个呢中国的竞争对手强，第二个呢中国呢对特斯拉的车做了很多限制，认为呢你有摄像头，国家的企业你不能进，军事敏感地区不能进，所以呢有很多这个做公务员人就不能买，他不敢买，就转而买这个廉价的中国的车，所以呢这项呢在中国的这个市场上呢其实就丢了，他卖便宜还是不行，因为中国市场推出的更多的是这个价格实惠的电动车。
OK， 好，我们这个话题就先聊到这里，先进广告，我们待会儿再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谈一谈另外一个巨头 Google 现在也有问题了，来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邀请到的是王寿之教授和听众朋友们来做新闻分析。好，接下来我们来看另外一家这个富可敌国的公司啊 ，Google， 这个是我们美国的科技的龙头啊，技术在全球当然是排名第一啊。不过，因为现在很流行这个 AI 哦，就是人工智能的这个部分，谷歌这家公司竟然变成了落后的情形哦。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请王教授带家来了解一下这科技领域的战国时代。教授请。
那么我们知道这个Google 呢是一个最大的这个搜索的平台，我现在用它用的很多，因为你要找一个什么样的字眼以什么词呢，你上 Google 搜索呢是非常的可靠的，它呢在这方面是绝对全球最好的，那个它的链接也多，语言的版本也多，所以这一点呢 Google 是没有怀疑，它依然是牢牢的控制着这个搜索平台的市场。但是在人工智能就是 AI 的竞赛当中呢， Google 呢是退步的很厉害，因为没有集中能力。他的对手呢，就是人工智能的初创公司，这个 OpenAI。OpenAI 2022年的年底推出聊天机器人这个 ChatGPT 以后， Google 呢努力的想反击，它出了这个 BART， 但 BART 就远远不如这个 OpenAI。这是一家大型的搜索平台公司去匆忙去凑的一个大语言的模型，那么还是不如这个 ChatGPT。 那么过了一年，23年，这个 Google 的大语言模型叫 Gemini， 它就推出来了，在图像生成上面呢又有这个缺陷。我呢因为用的不多，我用过几次觉得它不好用啊，还是掉头用的这个 ChatGPT 4.0， 这个好用的多。当然也不能说 ChatGPT 的 4.0 就是十全十美，那从我们这些对图像特别敏感的人来说呢，它还是有缺陷，但是呢明显的比这个 Copilot 它要好很多。那么这个 Gemini 的这个也迟迟不出来的发布啊，使得很多用户对它的评价褒贬不一。那么大家说这家硅谷的巨头在过去的一年，就23年，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应用领域，它的地位呢已经受到了挫败。你看这个 OpenAI 比它小多了，但是呢把它挫败了，所以没有实现。那么讲到这个Google 的这个平台呢，这个事上呢就牵涉到一个人，这是 Google 公司的高级领导人，这个还是个蛮大的一个人物啊， Google 这么大公司的这个 CEO， 这个是很大的一个人。这个人是个印度人啊，叫 Pichai 啊，很长的名字啊，这个印度人他的 last name 叫Sundararaja 啊，这个很长的名字，但是大家把它叫 Pichai 啊，这个是印度的泰米尔族的美国的计算工程师， Google 公司的高级经理人。他呢担任过很多部门， Android Chrome 部门， Google APP 部门的高级副主管，那么2019年12月就当了这个最大的，就是 Alphabet 这个公司的 CEO。 Alphabet 就是拥有这个 Google， 他是整体大公司的 CEO， 首席执行官是个 Pichai， 印度人。大家想想印度人在美国现在影响蛮大的，这个美国的副总统这个贺锦丽，他也是一个有印度血统的，是个 Google 的 CEO， 也是个印度人，泰米尔人。我们稍微讲讲这个 Google 的这个领导人啊，这个 Pichai， 他是在印度理工学院这个坎贝尔分校获得过工学的学士，后来呢又来到美国斯坦福大学学了理学，学材料和工程，最后呢在宾夕法尼亚州的大学，就 UPenn 的沃顿商学院，他获得了工商管理 MBA 的硕士的学位。这个 Pichai 他呢进入 Google 公司呢是2004年，他呢在那个 Google 里面，他对软件呢进行非常好的管理创新，他参加设计了 Google Chrome OS， 还有负责这个 Google 的云端硬盘，并且呢他也监督了不同应用程序的开发，比方说 Gmail 啊，我们经常用的，还有 Google Map。 2009年 Pichai 呢又担任了这个 Chrome OS 的早期的这个预览的内容，做了很多的事情，所以呢2013年他就已经变成了 Android 的新负责人。2015年 Pichai 呢出任了 Google 的董事长和首席的执行官。这个人呢到了2019年12月份更加升任为整个的 Google 的老板 Alphabet 的首席执行官。所以呢他就用这个开创性的引擎搜索 Google 在20世纪的90年代1990年代到21世纪这个年初，基本上在互联网革命当中呢是非常强劲的。它的搜索除了文字以外，也有了地图啊等等这些，并且呢到2016年它成为全球市值最高的公司，这是 Google。 那么大家呢希望这个 Google 呢能够推出更加有力的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结果 Google 呢居然呢就没有保住这个地位。那么但是呢在 Google 受到这样的限制的时候呢，它的主要对手就是 Microsoft 呢就出现了越来越敏捷的姿态。 Microsoft 呢巨头，它呢就压住，压在什么地方呢？压住在 ChatGPT 的开发商 OpenAI。 我们知道 Microsoft 早些时候给了最早的这个 OpenAI 几亿美元，后来又加到100亿美元投入这个 OpenAI， 结果 ChatGPT 呢就非常成功。所以呢这个我刚才讲的那个讲错了，我讲的是这个 Google 的这个 Copilot， 其实是这个应该讲是 Microsoft 的这个 Copilot。那么这个 Copilot 呢就是在 Microsoft 就签到所有的软件里面。当然现在 Microsoft 呢是世界上最值钱的公司了，这个 OpenAI 那曾经呢是这个 Microsoft 的一个投资的这个一个对象。Google 呢协调呢还是比较好的，因为它推出了这个 Gemini， 在发布的初期有些故障，但是呢后来呢还是表现不错。就认为呢现在这个 Gemini 呢应该是 OpenAI 的这个技术的有力的竞争者，也就是 Google 各项的服务急需的统一平台。你内部分头的小团队没有问题，但是如果你不集中全部力量去搞出一个服务平台，那你就完了。 Google 的成功就在于它对外它是一个非常好的搜索平台，那么 Google 呢想办法就要提高了。那么当然呢 Google 呢在搜索引擎里面它现在要赚钱呢就增加付费啊，用这个高级人工智能的服务。那么这个搜索引擎呢它也赚钱，去年 Google 在搜索引擎的费用和这个广告的费用里面它的收益是1750亿美元，还是挺赚钱的。那么但是你要订阅，这个订阅的收入呢就非常的微薄，就没多少人愿意给钱去订，所以呢这个当然想提高来说是比较大的。那么 Google 这家公司啊，它原来赚钱的路呢就是一条，就是广告收入，对用户呢不收钱，现在呢要大家交钱，大家一定是不习惯了。那么所以呢 Google 现在在人工式的生成式的人工智能的领域上呢，它依然是非常的坎坷。
OK， 好，我们先谈到这里，我们待会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邀请到的是王寿之教授和听众朋友们来做新闻分析。好，我们最后的时间呢，我们还是要来看这个谷歌哦。谷歌这家公司，它现在有很多这个，当然有很多地方做得非常非常的好，它还是全球这个世界排名第一，但是有些部分呢它就开始落后了。那么一个公司哦，它出现问题哦，一定是有原因的，所以是哪些方面呢？接下来我们请王寿之教授和大家来做一个介绍。教授请。
那我们知道最大的问题就是公司里面这种惯性，这种支离破碎的组织结构和缺乏在整个公司范围推出人工智能的这个统一性连贯的计划。这个我讲呢就不光是 Google 是这样，其实我们前些天给大家讲的波音飞机公司它也有这个问题，就是内部呢它散，它内部呢不统一，对外是一个公司的品牌，内部呢各个部门相互斗争，它不协调。估计现在美国的这些大型的企业都面临这个问题，谁能够解决这个问题谁就赢。他不是没有技术，也不是没有资金，是他的内部呢这个散啊。我们讲大公司的惯性习惯这样做事，里面的组织结构支离破碎，所以没有办法有一个统一的这个对生成式的人工智能的这个连续的计划。这大概估计就是现在 Google 的问题。那么大家就讲了，当然最近呢这个 Pichai 就是一个印度的 CEO 啊，印度人呢、啊、他呢也都承认了2022年 OpenAI 推出的 ChatGPT 在全球引起的轰动呢对他来说是意外，他都想不到。你说他想不到，其他的人怎么想得到？这个最近啊，这个 Pichai 在斯坦福大学的一个活动里面，他呢就说他几年以前已经认识到人工智能对于 Google 所有产品的重要性，但是他说公司对于这个群众，就是我们这些人对于人工智能表现出来的热情呢 感到还是很惊讶，他说 surprise， 那么大家不觉得这个东西会影响这么大，现在搞得呢大家都离不开这个 ChatGPT， 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吧。 Pichai 呢他相信人工智能的时代呢现在刚刚才开始，他说还是觉得我对 Google 呢很有信心，他说我们现在正站在一个非常有利的位置来迎接即将发生的事情，我们呢依然处于人工智能发展非常非常早的阶段。所以呢你现在说这个 Google 为什么实力呢，现在从 Pichai 的讲法来说是处在一个开头，那后面呢可能还有希望。那么当然这个我们讲了这个 Google 的 AI 团队最早说的这个 BART， 这个 BART 没用多久没不敌这个OpenAI 的这个 ChatGPT， 那么最后呢就变成 Gemini， 那在今年的2月份就发布了，但是今年2月份发布没几天，这个 Google 呢又暂停了这个机器人的图像生成的功能，因为发现呢这个不准确的语境里面会产生错误的历史人物，就大家没有想到的，你怎么出现一个像希特勒头像这样呢，这是一个很大的事故，因为这个语言描述它这个机器怎么想你不知道啊。有些人说你看你给我展示一个独裁者，他就把一些大家不想放的人放上来了，就是那个机器啊不准确，所以搞得这个被迫这个退出。这个 ChatGPT 这个 4.0 它的情况呢好得多，我都试过它几次，一些比较刁钻的问题它大概呢表现还是比这个我们讲的 Gemini 它要好一点。那么当然呢这个文化的问题是一个，就是很多的文化，我们有很多个离开了 Google 的这些高管啊，他们呢就说这个公司内部派系林立，每个产品线都有自己的领导，员工呢基本上呢都不太敢协作，因为我要服从我这个部门的领导，我不能服从公司的统一的利益，这就是他的内部的问题。我估计呢这个波音公司也有类似的问题，这种企业它老了这个山头林立啊，就是这个最大的一个障碍。那么所以现在我们知道在 Google 的内部，这个主要负责搜索信息服务的部门它就产生了很多争议，比方说这个计算平台啊，这个计算平台包括了 Android 还有 Chrome 的浏览器，云计算就主要包括 Gmail 的生产力的应用，还有 YouTube 啊等等。所以呢大家都说现在我们看见我们在船上看见冰山呢越来越近，但是呢又没有办法改变航向，所以就一头撞上去，这当然有些言过其实了，大家说呢这就是现在大公司的问题。 Google 呢这个表面看像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应该是很团结的，其实公司内部就是官僚气息了，这个我讲的波音大概也是这样，就官僚啊，大家为了保险自己不愿意冒风险，所以呢造成了很大的这些麻烦。这个所以有些人也问这个 Pichai， 你的公司规模这么大是不是有办法呢，他说规模呢不是优势，它的确是太庞大，因为呢这个规模大能够快速行动，这个要想办法要维持冒险的文化这就很难，因为它官僚体系一大，它的人员越多大家就越不愿意冒险，而里面有山头林立就搞得越来越难，所以呢这个事情越成功大家就越倾向于规避风险，就不愿意冒风险，我就保住这个位置，所以现在呢都比较难啊。当然这个 Pichai 也说 Google 呢去年利用一个叫做 Google Labs 就一个新网站，就做了一些尝试性的新搜索的服务，其中呢也包括生成式的人工智能的功能，按照 Pichai 的讲法，你有想办法逐步的去改变这个公司的文化，但是现在从这个 Google 的员工对于这个领导来说呢表示失望，很多 Google 的员工说领导要做什么我们都不清楚，那么特别是最近几轮呢裁员让员工呢感到不安，大家就更加不愿意说话了，你的领导你怎么说漂亮话我就听你的，但是呢大家觉得就没办法，这个大家说现在这个做法是一个模模糊的方向，就人工智能，但人工智能是什么呢大家也搞不清楚，模模糊糊 但是呢，把自己的核心搜索和广告业务呢就搞死了。所以 Google 呢，我觉得 AI 你不成功还一方面，慢慢来，但是你的核心搜索就是 Google Search， 还有你这个广告业务才是你的保住企业的根本啊。啊，今天和大家讲讲 Google 呢，这个我觉得会有一些启发。
OK， 好，谢谢。今天节目时间进行到这里，感谢王寿之教授带来的新闻分析，也谢谢听众朋友们晚上的收听。明天我们同一时间空中再会喽，晚安，拜拜。